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电台的主播陈香，也是中级班的老师之一。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即将听到的是中级班的孩子们为大家来说故事。孩子们说的故事可谓是绘声绘色。好，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贺子涵。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米达斯的驴耳朵，希望大家喜欢。米达斯的驴耳朵。古希腊有一位国王叫米达斯，他经常独自到大森林中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聆听百鸟的啼鸣。他和山林之神潘成了好朋友，特别喜欢听他演奏的笛声，认为那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甚至太阳神阿波罗的七弦琴也比不上。阿波罗很愤怒，他走到米达斯的面前冷笑着说，米达斯，对你不懂的东西不要妄加评论。说着他抓住米达斯的双耳用力拉，这样你的听力就会强一些了。米达斯慌忙用双手抚摸被拉得疼痛的耳朵，可是他手摸到的竟是毛茸茸的东西。米达斯慌忙跑回宫中，往镜子里一照，天哪，他的耳朵已经变成了一对又长又大、长着许多毛的驴耳朵了。后来，为了掩藏这种羞耻，米达斯用一条红色的头巾把头连同驴耳朵缠起来。国民们不知真情，也都仿效国王缠起头巾来。这是米达斯感到了稍许的安慰，因为这样他的秘密就不会为人所知了。可是不久他又感到烦恼了，因为他不能不理发呀，至少得让他的理发师知道。他换来了一位他认为十分忠于他的理发师，要他发誓永不把他看到的说出去，如果泄露出一丝一毫将立刻被处死。国王终于解下了头巾，理发师也看到了他这生中从来没有看过的怪事。虽然这个理发师很忠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爱说闲话的人。现在他苦于不能把他看到的秘密说给别人听，日日夜夜的受着煎熬。他预感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被憋死。于是一天，他离开了城市，悄悄地来到城郊的一个偏僻地方，挖了一个深坑。当他确信周围没有一个人时，便趴在地上对着坑口说，米达斯有驴的耳朵，米达斯有驴的耳朵，米达斯有驴的耳朵。说完之后，他感觉轻松多了，把坑填平就回家去了。不久，这个坑上长出了一丛芦苇，芦苇随风摆动，发出了清晰可闻的细语。米达斯有驴的耳朵，米达斯有驴的耳朵，米达斯有驴的耳朵。从此以后，全国的人都知道这个不幸国王的秘密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简武，我是小主播万尔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猴子捞月》。夜晚，明亮的月亮照亮了大地，小猴子在水井边玩，他往井里一看，里面有个月亮。小猴子急得叫起来，糟了糟了，月亮掉进井里了。大猴子听见了，跑过来连忙跟着叫起来，糟了糟了，月亮掉进井里了。老猴子听见了，跑过来也跟着叫起来，糟了糟了，月亮掉进井里了。一群猴子听见了，跑过来都跟着叫起来，糟了糟了，月亮掉进井里了，快想个办法把它捞上来吧。井边有棵大树， 老猴子倒挂在树上，抓住大猴子的脚，大猴子倒挂着，抓住另外一只猴子的脚，一只一只猴子接下来，越接越长，一直接到井里面。小猴子挂在最底下，他手刚碰到水，月亮就不见了。老猴子一抬头，看见月亮还好好的挂在天上呢，他喘着气说，不用捞了，不用捞了，月亮还好好的挂在天上呢。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简一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小红帽。小红帽是个名字，是个小女孩的名字。她每一天都戴一顶红色的帽子。有一天，小红帽的妈妈说，小红帽，小红帽，你把最蓝的粽子送给奶奶好吗？小红帽说，好的妈妈，我会的。小红帽的妈妈说，等一下，你不要忘记哦，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话，知道了吗？小红帽点点头说，知道了妈妈，我不会的。小红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森林里面，结果一个大灰狼跳出来说，小红帽，小红帽，你要去哪呢？小红帽说，我要去奶奶家送粽子，她生病了。大灰狼说，哦，好的，那他住在哪里呀？小红帽说，那很简单，你就比只手转个弯就到了。大灰狼说，谢谢你哦，再见。小红帽接着走路，他接着走路，然后采采花啊，看看小动物，结果大灰狼去那边敲敲门，噔噔噔，奶奶，奶奶，是我小红帽。奶奶说，进来，小红帽，进来。然后大灰狼就进来了，然后就一头把奶奶吃掉了。他刚想睡觉，结果他听到一个声音，是小红帽。他就听一听是不是小红帽，听一听，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小红帽，每天戴一个帽子。他说是小红帽，就快点把奶奶的帽子戴上，眼镜戴上，被子也盖好。小红帽来了，咚咚咚，奶奶，我来了，我来送你粽子了，我可以进来吗？大灰狼说，可以进来吧。小红帽进来了以后，他就说，奶奶，你的耳朵怎么又长又大？大灰狼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有什么。小红帽说，你的鼻子怎么又长又黑呀？大灰狼说，哎，没有什么，就快点遮住鼻子。他说，你看起来蛮好吃的。小红帽，你觉得我好吃？奶奶，我送你粽子来了，我送你粽子，粽子是食物，我不是食物，不要吃我。大灰狼说，你觉得我是你的奶奶吗？小红帽，那你是谁呀？我是大灰狼。也把小红帽一口吃掉了，他就睡觉。糊里糊涂的睡觉，结果农夫先生来了，他刚要敲门，结果奶奶说他会在外面等农夫先生，他就从窗户看了一眼，是大灰狼， 他把刀拿起来，轻轻地打开门，走进去。小心地切开，因为奶奶还有小红帽还在里面呢。小心小心地切开，奶奶和小红帽得救了。他们出来说：“谢谢农夫先生，农夫先生，好的，现在我们要这个大灰狼淹死，我有个办法。”好，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小红帽、农夫先生还有奶奶拿些石头放进去，然后奶奶把他肚子缝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悄悄的去衣服柜里面躲着。大灰狼肚子好痛，这什么东西？好痛，去喝点水。他就去河边喝水了。他刚要喝水，扑通，他就掉进河里面了，他就被淹死了。小红帽和奶奶感谢农夫先生，然后说：“农夫先生，谢谢你哦，我们被得救了，因为你。”小红帽说：“对不起，奶奶，对不起你，农夫先生，是我的错。”奶奶说：“没关系，小红帽，下次小心一点。”农夫先生说：“下次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哦。”小红帽说：“知道了，我不会了。”他们就奶奶和小红帽就请农夫先生去吃粽子，然后他们就一起快快乐乐的吃个午饭。
我的名字叫丁诗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皇帝的新衣》。在一个王国里，住着一位爱慕虚荣的皇帝，他每天都喜欢穿上一件新衣服，甚至每个小时都喜欢穿上一件新衣服。每次穿上新衣服，都会照照镜子，他会很开心。有两个骗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个王国，想要骗这个皇帝。他们对所有人说：“我们可以缝世界上最好的衣服，但是我们只给皇帝缝。”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请他们到他的王宫里来。皇帝对他们说：“哦，听说你们可以做很好看的衣服，给我做一件好吗？”两个裁缝说：“是的，皇帝陛下，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吧。但是我们这个衣服要有专门的丝，这个丝你们这儿没有，又很贵，而且啊，这个丝有一个特点，特点就是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衣服，笨蛋和傻瓜可是看不见我们缝的衣服的。”皇帝点点头，赶紧给他们一大笔钱。他们赶紧把钱放到他们的箱子里，拿出缝纫机开始缝衣服起来。过了三天，皇帝请他最信任的仆人去检查他们的进度。仆人进了他们的房间，东看看西看看，哪儿都看不见衣服。他就问那两个裁缝：“衣服呢？给我看看。”那两个裁缝假装的弯下腰，拎起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他们对仆人说：“啊，这是我们缝的衣服，好看吗？” 头人一看，大吃一惊，哎呀，我看不见呢，怎么办？师傅说我是傻瓜，不行，我不能这样子跟皇帝说。他就对这两个裁缝说，哦，很好看，特别好看，皇帝穿了肯定会喜欢的。仆人就回去报告，皇帝很开心。一个礼拜到了，两个骗子跑过来，拿着一个很漂亮的箱子给皇帝看。他们说，皇帝陛下，这是我们给你缝的衣服，你打开看看。皇帝急得赶紧把箱子拿过来，打开盒子一看，哎呀，我这个衣服看不见呐，我仆人都看不见，看得见，我怎么看不见呢？这就是说我是大笨蛋呢，我就不能当皇帝了，不行，我不能让我的老百姓知道。他又对那两个裁缝说，啊，衣服太好看了，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他皇帝又叫他的所有的仆人把大家都集合起来，他又对那两个裁缝说，哦，帮我穿上吧。皇帝伸出手，刚想穿上衣服，两个骗子停下来跟皇帝说，哦，皇帝陛下，这个丝是很轻很轻的，你穿上肯感觉不到的。皇帝又伸出手跟他们说，没关系的，穿吧。那两个裁缝假装的帮皇帝穿上衣服，皇帝往外一看，啊，老百姓都到了，我赶紧去吧。他就走到阳台上给大家看他的新衣服。一开始所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们都想，咦，怎么皇帝什么都没穿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们说，哎呀，不能跟皇帝这样子说。他们就各种夸，哎呀，皇帝衣服好好看啊，太漂亮了吧。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小男孩说，哎，皇帝什么都没穿呢。他爸爸说，嘘，小男孩轻轻地咕哝着，但是皇帝是什么都没穿呢。他周围的人听到了小男孩的话，也自己咕哝起来，哎，对哦，皇帝是什么都没穿呢。就这样，所有人都开始咕哝起来了。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皇帝听到了他们在咕哝，一开始脸红，后来挺起胸，抬起头，像真的在穿最漂亮的衣服。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的名字是方安逸，今天要为大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又聪明又漂亮的姑娘，名字叫嫦娥。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从前射下天上九个太阳羿的妻子。有一天，羿为民除害，射杀了一只咬伤了很多平民百姓的怪兽。王母娘娘听说了以后，就给她了一颗长生不老的仙丹，接下来跟她说，这颗仙丹是给两个人分着吃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吃了，他就会升上天。羿听了以后，就把仙丹收到床前的小柜子里了。过了几天，嫦娥外出回到家，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她沿着香味儿 走到了床边的小柜子里，一打开柜门，就看见翼放在里面的那一颗仙丹。嫦娥觉得十分好奇，拿起仙丹尝了尝，一不小心就把仙丹整个吞到肚子里了。这时他觉得全身轻飘飘的，身体在向上飞，一直飞到月亮上。从此以后，嫦娥就成了月亮上的嫦娥仙子。我的名字是方念翼，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孙行健，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马车夫的故事。齐国的相国晏子在一次外出的时候，刚好路过马车夫的家，于是马车夫的妻子拉开一条门缝，想要一睹当朝相国的风采。但是在她看到晏子的同时，她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正神情傲慢地坐在马车的大伞下，得意洋洋地挥着鞭子，一副目无他人的样子。当晚马车夫回到家里，脸上的得意洋洋的神色依然没有散去，妻子便大发雷霆地告诉他要和他离婚。这一条消息对马车夫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马车夫赶快问妻子为什么要和他离婚，妻子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妻子说，像你这样的人明显以后会没有出息，因为当朝的相国晏子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口碑，同时也有很多的学问，他却是一副谦逊的样子，而你并不是相国，却神情傲慢，目无他人，在驾驶马车的时候甚至无视路上的行人，像你以后怎么会有出息呢？于是马车夫听到妻子的消息之后，立刻认识到了自己的浅薄，随后态度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变得谦逊，待人温润如玉。很快晏子注意到了马车夫的变化，就好奇地询问马车夫这是怎么回事。马车夫坦然地将自己与妻子的对话以及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决心告诉了晏子。晏子很欣赏马车夫的妻子有着长远的目光，同时也很欣赏马车夫有着知错就改、从善如流的精神。很快晏子便将马车夫引荐给了国王，国王便将马车夫封为了大夫。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于浩文。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漫游时光宫殿》。深夜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我惊呆了，一个长相衣着和我一模一样的人站在门外。咦，你是谁呀？怎么跟我一般模样？我惊讶地问。那人不紧不慢地回答，我嘛，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啊。我最亲密的朋友？是啊，我是与你永不分离的影子呀。那你？我不解地问。你先别问，过会儿就知道了。影子说完，拉起我的手，蒙住我的眼睛。我忽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好像飘到了半空中。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脚下一震，影子松开手，叫道，到了。我睁眼一看，啊，好宏伟的建筑啊，眼前竖立着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它光洁耀眼，全是汉白玉制成的，几根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柱子高达十多米，气势非凡。我和影子一起走上台阶，来到宫殿门口，门口站着一位须发硕白、精神抖擞的老人。他笑呵呵地迎前上来说，欢迎你小客人，欢迎你来到时光宫殿。影子悄悄对我说，他就是时光老人。我赶忙上前叫了声，你好时光老爷爷。时光老人笑了笑说，跟我来吧，一起参观一下时光宫殿。我们跟着时光老人走进大殿，大殿就像一个大书库，各标各样的卡片分别立在一排排、一荡荡、一格格的架子上，这么多卡片不仅让人眼花缭乱。时光老人掐着长长的白胡子让我们介绍说，这些保存的世上所有人怎样对待时间的信息卡片，每人每天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忠实的记录下来。 真理很清晰，简单的把时间塔存储起来。这么小小的一张卡片能存一个人的一生，我问道。你可别小看这张卡片，只要把它放到这个原子机器里面，它就会忠实的把一个人的一生从他小孩到中年到老人都会记录下来，而且会展现给你，时光老人说。说完他把附近的一叠卡片抽出一张放进机器里面，屏幕上突然显示出一个人，从小贪玩，结果长大一事无成，老了只留下一串长长的叹息。时光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千万要珍惜时间，那些不珍惜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抛弃他，不要浪费一分一秒。听到时光老人的话，我呆住了，忽然影子使劲推了我一下，把我推醒了。原来是梦，虽然是梦，我还会牢牢记住时光老人的话，把它永远记在心里。
大家好，我叫周少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就是我去坎昆旅游的时候的故事。那时候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和弟弟一起去的。我在坎昆我吃了很多好吃的，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好看的景色。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我和海豚玩的时候，那时候我才6岁，还不够大骑在一个海豚上，但是我和海豚玩了很多游戏和照了照片。有一个游戏就是我们会唱一首歌，然后呢海豚会跟着我们一起哼。我和海豚也照了很多照片，有一个照片显示我碰着海豚的鼻子，还有一个显示我搂着它的脖子。除了陪海豚玩以外，我也陪了海飞鱼游泳。海飞鱼的尾巴长长的，然后它们的身子扁扁的，我还摸到了它们的肚皮，它们的肚皮可光滑了，又白白的。陪它们游完了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可以看见一个很特殊的动物。我想让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些动物，所以呢他们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我和海豚玩得很高兴，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里再旅游一次。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王博然，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盲人摸象。从前有个国王，他养了好多只大象，有一天他叫来了高、矮、胖、瘦4个盲人。他问盲人，你知道大象是长什么样的吗？盲人一起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大象是长什么样的。国王说，那你快来摸一摸，等会儿告诉我大象是长什么样的。高的盲人摸到了象牙，他说，大象长得像一个又粗又长的胡萝卜。矮的盲人摸到了象的一只腿，他说，不对不对，大象长得像一个又粗又高的柱子。胖的盲人摸到了象的身体，他说，不对不对不对，大象长得像一个大大的墙。瘦的盲人摸到了象的尾巴，他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大象长得像一个长长的绳子。盲人争论了起来，每个盲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才对。国王说， 你们说的都不对，你们折磨到大象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能看一个到一个事物的一个部分，自以为是的觉得知道了整个事物，要全面的了解整个事物，才能知道更真实的事物。谢谢大家。
好的，孩子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